吃完了圣诞大餐，哈利论就急急忙忙地回到宿舍，拿上他们的火弩箭，来到了公共休息室，正美滋滋的爱不释手的看着他们的火弩箭。这时候，霍敏带着麦克教授走了过来，哈利和洛恩回头看着霍敏，霍敏用一本书挡住了自己的脸，而且那本书还拿到了。麦克教授说：“我可以看看吗？”“麦克教授从头到尾的仔细的检查了一番这把火弩箭，根本没有说明，是不是啊，哈利？没有卡片，没有任何信息，对吗？”“
是的，麦克教授，没有。”“
我明白了。孩子，恐怕我不得不把这只火弩箭拿走了，哈利。”“
什么？为什么呀？”“
我必须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不吉祥的东西。当然，我不是专家，但是我敢说，呼奇夫人和菲迪维教授会把它拆卸了。”“
什么拆卸？”
罗恩重复了一遍，他似乎认为麦克教授简直是疯了。“是的，是要拆卸，这要不了几个星期。如果我们能肯定火弩箭没有附带任何不吉祥的东西，就可以还给你。”“
可是他没什么毛病啊。说实在的，麦克教授，他真的是……”“
你不会知道的，哈利。无论如何，要等你飞了以后才会知道。我想，在我们肯定了解没有人对他做过手脚以前，根本不可能让你骑他去飞的。有什么情况，我会随时通知你的，哈利。”麦克教授转过身，带着火弩箭走出了小象化的洞，洞在他的身后闭上了。哈利目送着麦克教授，手里仍旧抓着那罐高精度上光剂。然而洛恩转而对着霍敏说话了：“
你跑去找麦克教授的吧？你干嘛呀？”
霍敏把书扔在了一边，他的脸仍然是粉红色的，但他不管不顾的站起来面对着洛恩：“
因为我认为麦克教授也同意我的看法，这把扫帚没准是小天狼星布莱克送给哈利的呢。”
哈利知道霍敏是好意，但还是忍不住生霍敏的气。哈利曾经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飞天扫帚，而现在呢？由于霍敏的插手，哈利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再见到这把扫帚了。他肯定这火弩箭现在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，但是如果他经受了各种各样反邪的测试，谁知道火弩箭会变成什么模样呢？罗恩也对霍敏大为生气，就他而论，将一把崭新的火弩箭加以拆卸，那无疑是犯罪性的破坏呀。 霍敏仍旧相信自己这样做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，但他开始尽量的不去公共休息室了。哈利和洛恩以为霍敏是到图书馆避难去了，也就没有设法劝说霍敏回来。总而言之，元旦以后不久，其他的学生都回学校了，格兰芬多塔楼重新拥挤喧闹起来。哈利和洛恩倒对此感到高兴。学期开始以前，乌德把哈利找到外面去了。
哎，哈利，圣诞过得好吗？
不等哈利回答，他就坐了下来，低着声音说：
哎，上次比赛以后，你知道，哈利，我一直在琢磨，圣诞节也没闲着。如果下次比赛的时候，摄魂怪又到场，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能让你……
乌的停下来不说了，一脸的尴尬。
乌的，我正努力准备呢，陆平教授说他会教我如何抵挡这些摄魂怪，我们这个星期就应该开始学了。他说他圣诞节以后才有时间呢。
啊，那好吧，这样的话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找球手哈利。
哎，你订购新的飞天扫帚了吗？
没有。
什么？
你最好快一点，你知道你可不能骑着那个流星和拉文克劳比赛呀。 哈利。
这时候洛恩插话说，
哈利得到了一把火弩箭作为圣诞礼物了。
什么？火弩箭？
不不，
哦，当真吗？一把真的火弩箭吗？
乌德，你别兴奋，可现在没有了，被没收了。
于是哈利解释说，火弩箭现在正在接受检查，看是否富有邪术。
什么？富有邪术？怎么会富有邪术呢？
哎，小天狼星布莱克，人们认为他在追捕我，于是麦克教授就认为有可能是小天狼星送给我的。
乌的手一挥，把一个著名杀手追杀他的找球手没当一回事儿，说：
但是布莱克不可能买到一把火弩箭呢，他一直在逃跑之中，全国上下都在搜寻他呢，他怎么能走进魁地奇精品店去买飞天扫帚呢？
我知道，但是麦克教授仍旧要把它拆了。
听到这儿，乌德的脸色苍白起来。
哎，哈利，我去跟他谈谈，我要跟他讲理，一把火弩箭我们队的，他和我们一样啊，也希望格兰芬多赢嘛，我要让他头脑清醒一些。
哎呀，那可是一把火弩箭呢。
第二天学校开始上课了。寒冷的一月份的上午，在操场上待两个小时，这是大家最不愿意做的事了。但嗨哥升起了一堆大火，里面都是火怪，让大家取乐。而且学生们上了一节好得非同寻常的课，收集枯枝败叶来保持火势。喜爱火焰的蜥蜴在烧得碎裂白热的木块上挑来窜去。新学期的第一节占卜课 可就比这差劲多了。格里劳尼教授现在教他们手相学，他不失时机地告诉哈利，哈利手上的生命线是特里劳尼教授所曾见过的最短的。哈利喜欢上的课是黑魔法防御术课。哈利同乌德谈过以后，就急于开始学抵挡摄魂怪的办法。都平教授说，哦，对了对了，让我看看啊，哦，好，星期四晚上8点钟怎么样？魔法史课的教室应该够大了，我得仔细的考虑该怎么做。我们不能带一个真正的摄魂怪来实习呀。中午，哈利和洛恩正在走廊里走着，要去吃午饭。罗恩说，哈利，卢平教授仍然是满脸的病容，是不是啊？你认为他是怎么了？他们身后传来了一声响亮而不耐烦的嘟嘟嘟的声音，那是霍敏。霍敏一直坐在一套盔甲的下面，整理着他的书包。书太多，书包都合不拢了。罗恩不耐烦地问霍敏，
你对我们嘟囔什么呀？霍敏，
没什么。
霍敏说着，又把书包放回到了肩膀上。
不对，有什么了？我刚才说不知道卢平有什么不对劲儿，你嘟嘟嘟嘟嘟
啊，那还不明显吗？
霍敏的话带着一股让人气得要发疯的优越感。
罗恩说，要是你不想告诉我们，那你就别说。
好啊，不说就不说。
霍敏傲慢的走了。罗恩愤怒地瞪着霍敏，
哼，我看你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哈利，要我看呢，霍敏只想让我们再和他说话罢了，真是的，用这种办法。
星期四晚上8点钟，哈利离开格兰芬多塔楼，到了魔法史课的教室。他到的时候，教室里又暗又空。哈利用魔杖点上了灯，只等了5分钟，卢平教授就来了，带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包，把那个包放到了宾斯教授的讲台上。哈利问卢平教授，那是什么呀？
哦，是另外一个波格的。
卢平教授说着，脱下了他的斗篷。
星期二以来，我一直在整个城堡细细的寻找，我很走运，找到了这个躲在菲尔奇先生档案柜里的波格的。这是我们能够到手的最近似真的摄魂怪的东西了。这个波格特看见你的时候就会变成摄魂怪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练习。我们不用它的时候，我可以将它藏在我的办公室里。我桌子下面有一个碗橱，他会喜欢的。
哦，好的。
哈利设法说的好像他一点儿也不胆怯，只是对卢平找到这样一个好的代替品而高兴。卢平教授拿出自己的魔杖，示意
哈利照样做。那，我马上要演示并且教你的咒语，是一种极高深的魔法，哈利，大大的高于普通巫师的水平。它叫做守护神魔咒。
哦，嗯，那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？
嗯，当它正确起作用的时候，它就召唤来一个守护神。守护神是一种抵御摄魂怪的东西，是一种护卫，在你和摄魂怪之间起到盾牌的作用。
哦，哈利突然想象自己蹲在海格那样的巨人的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根大棒。
卢平教授继续说，守护神是一种正面的力量，他所倡导的东西正是摄魂怪的食粮，希望、快乐、活下去的愿望。但是他不能像真正的人那样感到绝望，因此摄魂怪就没法伤害他。不过我必须警告你，哈利，这种咒语对你来说可能过于高深，许多资深的巫师使用这种咒语的时候都感到困难。
那守护神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，卢宾教授？
嗯，每一个样子都不同，跟召唤他的巫师有关。
那您是怎么召唤他的呢？
用一种咒语。这种咒语只有在你集中思想的时候才会起作用。你应该竭尽全力回忆某一件快乐的事情。
哈利搜索着枯肠，寻找快乐的回忆。
在德斯里家的遭遇肯定和快乐的回忆没有什么关系。
最后哈利就努力回想第一次骑上飞天扫帚的情景。
哈利尽量的准确的回想当时往上升的时候那种奇妙的快感。
嗯，对对，
卢平教授清了清嗓子。
嗯，
哈利，咒语是这样的。
呼神护卫，
呼神护卫，呼神护卫。
哈利，努力只回忆你的快乐事件吧。啊，
嗯，是的。
哈利说着迅速的强迫自己又去想第一次骑飞天扫帚飞行的事。
呼神叫，哦，不对，护卫，哦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呼神护卫，对，呼神护卫。
他魔杖的末端突然飞快的喷出了一个什么东西，看起来像是一缕银色的气体。哈利兴奋了，
看见那个了吗？有动静了。
嗯，很好，哈利，那么那就拿一个摄魂怪来试试。你准备好了吗？
嗯，好了。
哈利说着紧紧地抓住了魔杖，慢慢地走到这间没有人的教室的中央。他努力回想起那次飞行，但是总有什么别的回忆来打扰他。 现在，每时每刻，哈利都有可能再次听到妈妈的尖叫。但是哈利不应该想这些呀，要不然他又会听到妈妈的声音了。这时候，卢平教授抓住了那个包装箱的盖子，使劲那么一拉，一个摄魂怪慢慢的从箱子里面出来了。他那戴着头巾的面孔正朝着哈利，一只发光结痂腐烂的手抓住了斗篷。教室四周的灯光摇曳了一下，熄灭了。那摄魂怪从箱子里走了出来，开始迅速无声的走向哈利，还一面深深的吸着气。一阵彻骨的寒冷向哈利袭来，哈利大叫：“呼神护卫！呼神护卫！呼神护卫！”这间教室和那个摄魂怪都在融化，哈利又在浓密的白雾之中向下坠落。妈妈的声音比什么时候都要响亮，这声音在哈利的脑子里回荡着：“别动哈利，别动哈利，求你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只要你别动哈利。”“
闪开，闪开，丫头。”
哈利啊，哈利回到了现实中，他仰面朝天的躺在地板上，教室里的灯又亮了。他不必问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哈利坐了起来，觉得冷汗在眼睛后面直往下流。
哦，卢平教授，抱歉，很抱歉。
啊，你没事吧，哈利？
我没事，我没事。
哈利说着，勉强的坐到了一张桌子上，靠在那儿。卢平教授递给了哈利一块蛙形巧克力，吃吧，在我们在世以前把巧克力吃了，我没指望你第一次就行。说实在的，要是你成功了，我倒会感到惊讶的。
卢宾教授，更糟了，这次我听到妈妈的声音更响了，还有他，伏地魔。
哦，卢宾教授比平时更加苍白了。